望长空。人心怎么知得痛苦冰冻，
时日将至，生若梦，空虚的旧人流逝如风。
好多谢诗班小组唱出一首美好的诗歌献给神。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神。经文是来自新约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五节，在双行本的圣经新约第七页。翻开之后请听我读出，是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五节，双行本的圣经是新约第七页。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现在恭敬将时间交给牧师。
不知道当大家刚才听诗班小组献诗的时候，有没有心中的感动？我想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班弟兄们向我们宣告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将 声音献上，将嘴唇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即是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能够参加敬拜，能够参与，能够成为听众观众，当然是一个福气。能够侍奉，能够投入，更加是一个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求多施安慰，胜于受安慰。求多去了解，胜过被了解。求被痛爱，虽然珍贵，不似终一生去爱。盼望我们所唱的诗歌，不单止是对弟兄姊妹一个带领会众去敬拜，更加是向神，向我们的天父爱心的表达奉献。我们继续来到思想登山宝训里面的真理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边。今天我们思想合神心意的祷告。如果你想学打篮球，可能你会邀请林书豪 Jeremy Lin 来指教你切磋球技。如果你想学传福音，好可能你会请教前辈葛培理牧师 Billy Graham， 或者他的仔 Frank Graham， 现在可以承接父亲做报道家。如果你想学习祷告，你找谁呢？记得大概十年前，当我在纽约弗拉城的时候，参加一个神学的课程，一个礼拜，由神的老仆人已经回天家的于力公牧师，从加州到纽约去教授祷告和祷告学。于牧师写了一本书，几十课，而且在教授这个课程一个礼拜当中，从神的老仆人身上，我感受到于牧师他祷告能够将圣经融入自己的话语当中，很自然，很流畅，是真情流露的。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生的操练和经历。当一个礼拜不能够说学到很多，只能够摸到少少皮毛。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同样记载到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所提到的主祷文，而且讲到更多的背景。讲到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什么祷告。门徒并不是说主耶稣求你教导我怎样讲道，你是讲道专家，亦都不是说耶稣求你教导我怎样去赶鬼医病，而是说耶稣求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可能就是门徒看见耶稣祷告，跟耶稣一起祷告之后，感受到耶稣祷告是带有能力与天父的沟通。门徒很聪明，他探索到主耶稣能力的源头就是他的祷告。如果没有主耶稣那个祷告，就不能够完成主耶稣所交托的使命和工作。我们很多诗班员其实都是新扎师兄的，我们学唱歌可以从指挥和诗班长和诗琴学了一些唱歌的技巧，或者神学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讲道的方法，这些侍奉可以感动人，但是唯有祷告是感动神，创造万有的神，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学习祷告，祷告是一生学不完的功课。祷告能够直达天庭。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背诵主祷文，可能背得太熟了，变成念口簧，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感动。我记得佢有一次喺教会有儿童节目表演嘅时候，细佬哥用广东话或者系国语可以将主祷文系一字不漏嘅流利嘅背诵。但会唔会我哋喺不知不觉之间唔知道自己背紧乜嘢，讲紧乜嘢咧？事实上，主祷文并唔系个目的系叫我哋背诵或者喺教会里边供祷，而系一个祷告嘅模范，一个大纲，一个 outline。无论是公祷或者私祷，是要跟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去向天父祈祷。其实我们称为主祷文有少少的语病，并不是主的祷文，而是主所教导门徒的祷文。严格来说，主耶稣自己的祷文最精彩最完美的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向天父最完美最真诚的祷告。今天我们从主祷文再次去思想究竟怎样祈祷才是合神心意呢？第一，要与天父建立关系；第二，要让神居首位；第三，要灵魂体的依靠。首先，主祷文是教导我们祷告就是与天父建立关系。祷告就好像电话的接收器，跟天父接通。祷告就是信徒来到天父的面前与天父交通，建立感情。我当然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专心，所以大家留意崇拜前呢荧幕上所写的，即是请大家将你的手机转为震荡，能够专心的崇拜。祷告就是我们同神建立关系，我们同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而不是法官和罪犯的关系。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而不是来到警察的面前。我们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我有一位做牧师的朋友去到中国访问三自教会和宗教局的高官，回来美国之后，他跟我分享见到一个异象，就是说在国内做事情，甚至在宗教局当中呢，他发现有关系就没有关系，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如果将这句话应用在三自教会或者家庭教会的身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教会和地方官员打好关系的话，教会就有生存的空间。但如果教会和地方官员的关系紧张，互相对敌的话，就麻烦很多了。如果关系好的话，地方官员可以只眼开只眼闭；如果关系恶劣的话，地方官员就诸多的打压，教会就很多事情能够做。就举例一年前的复活节，北京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停止教会大型的聚会。基督徒和神的关系都是一样，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祈祷就是基督徒与神建立关系一个天地线，藉着祷告我们同神的天地线搭通了。如果没有这条的天地线的话，我们接收不到神的信息。近来呢，我们的科技非常发达，通讯系统非常先进，所以甚至教会都采用电话开会，可以悭回很多时间，不用揸车来教会，完了就要揸车回家。所以改用 conference call 相当方便，甚至国语堂最近几个礼拜前开始了用 Skype 或者 Skype、用电脑或者用电话可以祈祷会。虽然呢严格来讲，不像耶稣所说的话，如果有两三个人聚集 咁唔系一齐嘅聚集，只不过系网上嘅喺电脑上。但系参加祷告会嘅人系增加咗好多，效果都唔错。喺主祷文里面第一句，圣经话：你们祷告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在呢句以前咧，大家留意马太福音六章八节。在这里顺带提醒大家，最好带领带自己圣经到教会，因为圣经里面的教会呢，教会里面座位有不同的圣经，有简体字、繁体字、新译本、和合本、英文，不同的。刚才师会跟我们所说的双行本，就是一路香港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沿用多年的上面一行、下面一行的双行本圣经。六章八节那里上文讲到话，你们未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点啊，早已知道了。跟住就话，所以你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仔细读经的人就会问，神已经知道了，早已知道，何必多此一求呢？似乎是矛盾，神早已知道，为什么还要说啊？其实不是矛盾，在这里其实表示出一个意思，祷告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向神祈求什么的东西，或者向神祈求，神啊，求你帮我搞定这些事情，不是祈求东西或者事情，而是建立关系。祷告是讲关系，祷告是培养感情，祷告不是一个清单，神啊，我有这么多个 items， 请你一一完成之后我会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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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这个是公司里面，或者我们自己用电脑 Outlook， 我们用自己办事的方式很可能这样做。祷告不是求什么东西，求神和我们搞定事情，祷告是建立关系，培养感情。当我们和神有关系的时候，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就没有关系，很容易。神会赐下东西，神会搞定事情，只要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祷告是亲近神，就好像诗篇所说，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无所求，因为在主里面心满意足了。就有少少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一样，好满足了。而马大这个大家姐左望右望，在厨房、在客厅、在饭桌的旁边转来转去，祷告同神亲近，心满意足。另一方面，其实上帝我们的天父也期望我们爱祂，正如祂爱我们一样。请问在这个祷告当中，你是不是只是向神求这样东西，求神搞定那样的事情，还是在祷告当中向神倾心吐意，真情流露？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二个特点是要让神居首位。注意在主祷文里面的次序，先为神，后为自己。愿愿愿都是愿神愿你，然之后我们我们我们。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同样提到话，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十诫里面首先的四条诫命都是叫我们先对准神，然后后边六条诫命是讲到有关人。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讲到先知以利亚去到撒勒法城一个寡妇那里，神吩咐他就到这个寡妇家中，而先知先叫寡妇说，没错，你只有少少的面粉和油，但是先做一个饼给我吃，然后做给你和你的儿子吃。如果这个寡妇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可能他剩下少少的饼和油够做一个能够做一个饼烧饼自己和个仔吃了一餐，听日就没了。过几日挨肚饿了，挨得几耐，但是这个寡妇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结果呢他坛内的面粉一直没有减少，瓶里面的油也没有断绝，结果他们可以挨过整个的饥荒。神在这里叫我们祈祷的次序都是这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呢没关系啦，很简单，神都必供应。头三个愿都是以神为中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以神为首，代表着我们的祈祷不是为了要求灵验，好像去求黄大仙一样有求必应。祈祷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是信服神的安排。主祷文头三句，头三个愿望是这么精简有力。其实祷告不需要长期，不需要漂亮，但需要真诚合神心意。第一个愿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字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但是最基本简单的意义就是与众不同，分别出来，无与伦比，或者自成一格的意思。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以神为神，即是讲到话当神有道，而不是有眼不识泰山，认定神是万有的主宰，又公义又慈爱又圣洁又严厉，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十诫里面讲到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犹太人对耶和华这个名词是相当尊重，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当文士抄圣经的时候，都不敢将神的名字一划一点这么清楚的抄出来。所以后来当将圣经翻译的时候，估一估究竟那个希伯来文是怎样读怎样发音呢，后来就翻译了大概耶和华耶和这个音。名字就是代表那个人的本质位格，所以犹太人对神的名，即是神的位格，神的本质非常尊重。圣经里面很多人物的名都有他的意思，譬如说摩西就是从水里面拉出来，雅各是爪住的意思，因为他爪住哥哥的脚要争先出来。耶稣或者约书亚 Yeshua 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讲到要为耶稣起名的时候，意思就是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啊。 犹太人对神的名字非常尊敬。神的名字怎样被尊为圣呢？当然我们用口称赞赞美神。诗班并不是向会众表演，而是向神称颂，愿神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除此之外，我们也用生活去尊神的名为圣。彼得教会的会训，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上上提醒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教会用口用见证宣扬神的美德。有什么的事情实际的行动宣扬神的美德？例如在外地参加短宣是一个行动，在本地在本区我们帮助建造房屋，将来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有一次机会你去见证我们过去奉献的钱，将要起兴建一间房屋，就在我们离教会半里路可以行到的 Viking Avenue。 尊神的名为圣，让我们的祷告也化为行动。而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指到愿神统管万有，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社区以及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以至到整个宇宙，包括物质界和灵界。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上面掌权。今年又是四年一度美国大选，每一次总统大选，政治评论家都说到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选举，因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和全世界举足轻重，有极大的权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在政治上相当活跃和热情，有少少好像耶稣门徒当中的粉锐党，举起示威的牌说，宣告说 Jesus for President， 选举耶稣为总统。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假如耶稣今天在世，会否参选美国总统呢？假如耶稣参选的话，会否当选呢？如果我们根据历史，两千年前，其实耶稣曾经亦都是被人推举，你做犹太人的王啦，免得我们继续在罗马统治之下立重税，没面子。所以当时耶稣没兴趣作犹太人的王。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思想着什么，今年可能耶稣都没兴趣参加美国总统的大选，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但假如耶稣真的参选的时候，很可能落选，是否表示他失败呢？不是，只不过表示选民有眼无珠。正如两千年前中树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很多人欢呼，何塞啊，和塞啊，归于大卫的子孙，过几日之后钉他十字架。今天的人很可能都一样，但耶稣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角度不是政治的角度，而是在每一个信徒心中作 王，在教会当中作王，将来有一天要从天而降，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在地上作王。当时万室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请问当你祈祷主同盟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主耶稣掌管你的工作呢？或你认为自己是老板经理，是否让耶稣掌管你的娱乐呢？或你认为我是一个顾客，我有钱可以选择我喜欢的娱乐嗜好，你是否让耶稣掌管你的家庭？或你坚持我是一家之主，无论是煮饭或者主人那个主？有没有让耶稣掌管你的经济呢？你怎样去用钱，洗钱的习惯，购物的习惯？你是否让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边呢？愿你的国降临，亦是一个盼望。因为在现实的社会，我们看见很多灰暗、不公义、痛苦、悲伤、罪恶，我们常常都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坐在总统的位上？为什么这个人统治国家？心里面觉得不忿、不服，又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泪流满面，很多冤屈、痛苦。愿你的国降临是一个盼望，即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不公义、不公平、冤屈、委屈、痛苦、眼泪都要过去了。当我们身体患病、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也无需要过分忧伤、惊慌、绝望，因为主耶稣将要再来，在新天新地，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因此我们这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使我们有盼望、有力量支持到底，直到主再来。第三，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请问神的旨意在天上由哪个成就呢？天使。正如我们主学希伯来书最近所研读的，天使是服役的灵，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神要差这个来就来，叫那个去就去。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而神在地上旨意靠哪个，由哪个成全呢？就是靠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信徒是基督的身体，头的旨意由身体、由手脚去成就。当耶稣基督准备升离世的时候，最后晚餐，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将来你们要成就比我更大的事，你们要作比我更大的事，就是将福音传遍地极。不单止好像耶稣那个时代限于以色列，保罗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后来他就去到世界各地，将福音带到世界的首都罗马。年轻的玛利亚听见天使的宣告，他将要怀孕，他就说愿主的美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之后几十年就担任耶稣在地上的母亲。假如我们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你是否愿意尽你的能力去完成神的旨意呢？ 如果我们留心教会的需要，如果我们祷告时候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美德教会，如同成就在天上，你慢慢祈祷，你就会慢慢察觉原来教会有很多需要，从祷告变为行动，从感动变为行动。我们会发觉有很多的漏洞需要补，包括我们最近呢青年的导师看见，哦，原来这个青少年的房有很多窿，一不小心踩了下去扭伤脚的漏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原来教会有漏洞，可能神会感动你我去补这个窿。不再成为一个旁观者或者观众听众，而是成为一个参与者侍奉者，站出来侍奉。怎样祷告才是合神的心意呢？我们的祷告要建立和天父的关系，要让神居首位。第三，要全人灵魂体的倚靠。主祷文下半部就是表达我们对神整个人的倚靠，不单止在走到骨头路的时候才倚靠神，不单止在物质需要上向神祈求，在灵魂体上面都倚靠神。正如耶稣教导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三个的祈求，首先讲到食物是肉体的需要，跟住讲到赦罪是魂方面情绪心理方面健全的需要，无罪一身轻。得胜试探和罪恶是灵里面力量的需要，所以主祷文从外边到里边全人倚靠神。没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行，正如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到，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枝子离开葡萄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得。第十一节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留意不是说我日用的饮食，而是我们，意思是当我们祈祷主祷文的时候，想到啊，我自己需要开饭，我 B 仔需要饮奶，不要忘记在你旁边的弟兄或者姊妹同样需要开饭，他也有 B 女都需要饮奶，他的幼儿女需要大学交学费。我印象有个基督徒借饭的时候常常这样祈祷，说我们要纪念世界上所有面临饥饿的人，求天父同样供应他们的需要。应该将这个祷告延伸到我们身边的人。饮食在英文就翻译为 daily bread， 所以每日灵粮的灵修小册子 daily bread 是从这里出来。每日灵粮，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神叫天降玛拿给以色列人可以吃。当然这个亦是代表着属灵的粮食。当耶稣面对魔鬼试探四十昼夜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Man does not live by bread， 人不是单靠面包，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单止包括肉身的食物，亦都包括神所赐给我们的灵粮，神的话语， 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动力。或许当我们用主祷文晚间祷告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一天的工作、压力、家务和教会的服侍，可能压到我们压扁了。或者当我们每个礼拜单单是主日来到教会听到，因为平日没有灵修的习惯，就好像一个礼拜七天只吃一天，而觉得没有力量，营养不良。主祷文就是提醒我们两方面，肉身与灵魂的需要都是完全依赖神，不是依靠我们的 IRA 个人退休金或者社会安全金可以安度晚年，而是一切都依靠神。退休金不可靠，美国政府都可能会倒，不够钱破产，唯有神是绝对可靠。另外，虽然马拿从天而降，但你都需要按时间去拾取马拿。如果瞓过笼，太阳出来一晒，这些马拿就晒窿了，不吃得了。马拿要每天拾取，亦都不可以留到听日后日会变坏的。每日灵粮都是，不可以说一天读经灵修就取代了以后六天的需要，这样做是不够营养，会饿到皮包骨。神乐意将每日肉身以及灵里的粮食赐给你和我。问题是，你有没有饥渴无疑的心？你有没有每天拾取灵粮呢？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债不是讲到金钱，是讲到罪债，讲到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关系破裂，亏欠了神，亏欠了人。而这个祷文重点就是在乎饶恕。饶恕是非常重要，但是难度很高的。所以主祷文完了之后，第十四、十五节，马太这位作者再补充两句，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饶恕实在不容易，因为对方可能伤害我们太深，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本来很亲密，但是后来似乎一拍两散，言语冲突，或者开会的时候拍台拍灯。主祷文提醒我们彼此饶恕，正如父神饶恕我们一样。有一次我参加一间学校的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有不少的人彼此控告指责，我感到很不自在。后来有一位家长起身说，我们不应该将指头单单指向别人互相批评，那是应该双膝跪在地上在神的面前认罪，甚至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向神悔改。非常欣赏这位家长敬虔的劝告。十三节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圣经的细字讲到，或者是叫做那恶者， The evil one， 魔鬼撒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时我们走错路，走进试探。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遇见饥荒，没有祈求神，就自作主张去埃及找食。 怎知在埃及的时候遇见试探。假如他求问神的话，他可能不会遇到这个试探，因为信心软弱，惧怕埃及人，所以两夫妻讲大话，得罪神又得罪人。所以主祷文是叫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选择正确合神心意的道路，求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可以胜过那恶者魔鬼，亦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这个邪恶三位一体，魔鬼、世界、肉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试探，例如妇女们购物的试探，青少年人电脑网络很多的试探，一不小心踩在了个窿。主祷文最后在第十三节下半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敬拜是用祷告开始，也用赞美来开始，用敬拜来开始，亦是赞美敬拜结束。意思就是祷告不是单单向神求什么东西，求解决什么事情，而是赞美神，敬拜神。留意中文圣经和本，有古卷无因为至阿门等字，所以如果对比路加福音十一章，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其实十三节下半节很可能在最古老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这几个字，但不失主祷文是一个很完整的从头到尾敬拜赞美，漂亮精简有力的祷告。主祷文实际上不是教我们背，而是教我们做一个祷告人，过祷告的生活。你是否在祷告的时候跟天父建立关系，或者只是好像个 vending machine， 你给银仔进去，突然间跌一包薯片出来给你呢？你祷告是否让神居首位，或者自己是首位，我是最重要。你的祷告是否灵魂体整个人依靠神，或者只是我生病需要神，我健康好，我公司工作一帆风顺，不用祈祷啦。有个故事讲到有一间很漂亮的礼拜堂，里面有很多动人漂亮的音乐，会众数千人，他们所背的主祷文，他们所读的启应文朗诵得整齐洪亮，但屋顶上只有一只细细的小鬼睡晏觉。而在另外一间很噏噏噏噏教会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有几个人跪在一起一个圈，同心合意迫切祈祷，竟然屋顶上有大堆小鬼大鬼氹氹转，手忙脚乱，因为下边好犀利好劲啊！表面睇唔算得乜嘢，另家嘅事物唔系发生喺漂亮嘅礼拜堂或者音乐当中，丛林里边。求主教导我哋祷告，让我哋成为祷告嘅人，建立祷告嘅生活。让我哋再一次心口如一的慢慢向神背祷主祷文。我们同心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